好，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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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好啊！
新。
今天2017年了，太快了。今天是情人节，在这个节日里，大家还来听经，说明大家真的很精进啊。嗯，并且大家肯定守戒都守得好。我们今天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的佛陀讲这部经的时候，有百千天人都发愿往生不动佛国，可知这一部经功德无量，听一遍的功德都可以往生十方佛国，并且还不是往生一处佛国。这部经的功德可以使自己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诸佛听受正法，也就是这部经给我们大家种下了将来往生无量佛国的功德。你在一处佛国随佛修行，等佛圆寂，你也可以再到别的佛国跟随别的佛来精进修行，所以这部经功德无量啊。并且将来还会成佛，也就是就这么短短的一部大回向经就给我们种下了成佛的种子。你现在学了这部经，真正的依教奉行，永远不离开诸佛，并且最终你会成佛，所以他的功德太大了啊。将来成佛的时候，这百千天人统一名号都叫甘露因王佛。这部经讲的功德智慧就像甘露因王，甘露是长生不死药啊。你听闻了大回向法门，就能回归自信，不生不灭，摆脱一切烦恼执着的病苦，永远解脱自在。所以这部经就是一副长生不老药啊，人人的自信才真正的长生不老，有形有相的肉体一定会有生老病死。所以这部经就告诉我们了一个真理，如何才能真正的长生不老啊。今天接着往下讲，当知彼天受记别时，百千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前面讲的是佛陀给百千天人受记，受记佛教里又叫记别， 概相当于咱们现在讲的预言。这部经当中用的词叫记别，这个别其实在佛经当中比较正规的写法应该是一个草字头下边加个离别的别。这个别的意思本来是植物生长因为太浓密了需要移栽，所以把树木移栽就叫别。你看他写的写他的写法就是草字头加个离别嘛，也就是把草分开。后来有人如果写契约的时候，特别在中国没有造纸术发明的时候，人怎么写契约呢？一般是用竹简或者丝绸在那上面写字，写了之后从中间撕开或者劈开，注意哦，劈的不要整齐啊，整齐就不好办了，有人会冒充。比如你拿一块丝绸写上契约，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合同嘛，所以中国古代就有合同哦，造纸术没有发明的时候就有合同。过去的合同比如写在丝绸上，然后从中间一撕两半，一人拿一片，将来要有什么纠纷或者要账，你就拿两块布合起来一看，哦，是真正的那个合同，这个时候就兑现，这个不好假造的，对不对？现在盖个章，章可以假造。但是在一块布撕开两个自然形成的裂痕，那个不容易假造。竹简也是，你从中间劈开的时候注意哦，劈点头下边直接用力一掰，叫它自然成一道裂痕，这个就不好假造了。那么双方各执一半用作凭证，这个呢又叫契又叫别。在佛教里呢，佛陀根据你修行的功德还有你的愿力，知道你必然成就，就会给你记别，说你什么时候成佛，或者到底能不能保证生净土。但是注意哦，佛陀只要说过你能成佛，那你是必然成佛的。佛会观察你的因缘，你的根气，知道你必然成就，他才会给你受记别。所以佛陀受的记别大概就像一个合同。你将来来必然成佛，所以呢就用了中国古代契约的一个名称叫记别。如果你修行感到诸佛现身能给你受记别的时候，你将来是必然成就的。诸佛做的记别绝对万无一失的啊！除了佛做的记别之外啊，像阿罗汉像菩萨还有可能考虑不周全，有些条件没考虑到，可能不一定应验啊。 但这样的情况极少极少啊，极少极少，只有佛的绝对的是百分之百不会错谬。那么当释迦佛给百千天人授记，将来能往生阿处佛国，并且不仅仅能往生阿处佛国，还能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诸佛，将来必然成佛，佛号叫甘露因王如来，受了这个级别，那就是保证了啊，绝对如此。我们如果像百千天人一样听闻了这部法，能如理如法的修行的时候呢，那也可以具有百千天人的功德，那也相当于释迦牟尼佛给你受记，将来必然能往生佛国。当然生哪个佛国你可以选择嘛，因为这部法种下的善根可以往生无量佛国，比如说你想往生兜率内院，或者往生极乐世界，也不是不可以嘛，对不对？可以改改合同啊。当时法会当中又有百千众生听到了佛陀给百千天人受记往生净土以至于成佛，马上受感染受鼓励啊，一看这太简单了，成佛太好了，也都开始发心要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就是佛陀证到的最高的智慧，最究竟的觉悟，所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那这百千众生能发心成佛，也是一个成佛的种子，将来也必然成佛。再往下，尔时释提桓因白佛言，那时候有一位天主叫释提桓因。释提桓因，我们一般看佛经当中提到他的话经常会说地释天，但是过去古代一些祖师也分析过，说地释天的叫法翻译的不太准确，释提桓因是比较准确的。释提桓因又是个简称，全称又叫释迦提婆因陀罗，或者叫释迦提婆因提、释迦因陀罗、释迦罗因陀罗、舍迦罗因陀罗、释迦提桓因陀罗。后来还有一些法师有一种新的译法，翻译成释迦提婆因达罗，这是音译。在大智度论54当中说，释迦勤言能，提婆勤言天，因提勤言主，勤就是指的中国，也就是释提桓因这个名字如果用中国话来翻译的话，释迦意思就是能，或者还翻译成能人，也就是有能力有仁慈。提婆翻译成咱们中国话就是天， 阴提或者叫阴陀罗，翻译成主或者叫地。也就是能人天主，能人天地的意思。释迦梵音非常有能力，他现身降服阿修罗的时候可以现千眼身，骑大象，手执金刚毛杵，放出闪电，非常威猛，所以有能力。第二个关键是很仁慈，佛经当中讲过释迦梵音和阿修罗打仗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打败了，阿修罗就追释迦梵音，结果天兵天将也都打散了，就一个人，只有释迦梵音一个人逃跑。正逃跑的时候呢，看到前边一棵小树上有金翅鸟的鸟蛋在上边，如果再往前冲的话，可能鸟蛋就会破碎。那么释迦梵音一想怎么办呢？如果往前走就可能杀生，往后退就可能被杀死，到底怎么办呢？后来一想，我宁肯被阿修罗杀死，我也不愿意杀生。好，马上把车回转过来，直冲阿修罗而去。本来阿修罗啊，一个军队在追一个人嘛，结果突然一看，哎，怎么又回来了呢？那个伤还挺快，一想看起来有伏兵，赶紧退。哎，结果阿修罗就因为这点事退走了，成了非常有名的天界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著名的案例，一个著名的战例，也是一念慈悲心拯救了自己。如果一直跑，恐怕还是被抓的。所以说释迦梵音非常仁慈，咱们中国没有释迦梵音这个称呼，和释迦梵音相对应的人物大概在中国叫玉皇大帝。但是我有时候讲经也经常说第十天大概就是玉皇大帝吧，但是严格来讲，你看看佛经，他们不一定是一个人。玉皇大帝是中国民间当中的传说，但是释迦梵音是印度文化。不过呢，我们民间传说基本上都把他们当成一个人了。你看看佛经，还有再看看中国民间传说，你会发现绝对不一样，几乎没有交集的。所以我认为不同的宗教不一定把它非得捏在一起认为是一个人。也许你信仰民间传统文化，你见到的就是玉皇大帝的样子，而你信奉佛教看到的就是释迦梵音的样子。你相信中国民间文化，也许能看到中国文化当中的天堂。你信奉佛教文化，看到的就可能看是佛经当中讲到的天堂。其实都是根据你的心中的知识文化来显现这种不同的境界。释迦梵音他的前世 是在印度摩揭陀国，过去是摩揭陀国的一位妇女，当时上一尊佛迦舍佛圆寂之后，有一位妇女姓焦施迦，名叫摩伽，有福德，有大智慧，他有32个好朋友，和他加起来33个人，发愿为迦舍佛建宝塔，正好也是建了33层宝塔，建了很多年，终于建成了。然后33位妇女一人做一层宝塔圆寂，以此功德上升天界，这33个人都做了天主，都在第二层刀立天上做天主。但是第二层刀立天它是联邦制，有33个国家，中间是中心，相当于中央政府，就是释迦梵音的住所。四面各有8个国家，4832，原来的建塔的妇女正好一人做一个小国家的天主，所以刀立天又叫33天。焦施迦这个姓，他的意思是喜儿，喜是玉玺的玺。名字简称是摩伽，全称有的又叫阿摩揭陀，所以摩揭陀这个国名就这么来的。阿摩揭陀的意思就叫无害毒，就是因为这一块地方是过去释迦梵音修善因而往生天界做天主的地方，所以以释迦梵音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国家，就叫摩揭陀国。那时释迦梵音对佛说，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当知此为大功德趣，为无量功德，为无边功德。因为释迦梵音是佛教的护法，所以他听佛讲法，如果感觉到这个法非常对自己的机，自己非常喜欢，一般他都会发愿护持，往往在佛经结束的时候他会起来恭敬赞叹这部佛经。佛陀讲完这部经，所以释迦梵音觉得这部经非常了不起，然后站起来对佛说，佛陀啊，根据我理解的您所讲说的这部经的意义，我知道 这部经真的是成就伟大功德的道路，去就是道路的意思啊，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佛言，教释迦是法毕竟禁锢。佛陀就说，教释迦，教释迦我刚才讲了，这是什么呢？是释提还因，前一世为人的时候的性，性教释迦，有的时候呢又叫教师，教师，所以那他的家族叫教师族。对了，我们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姓什么呀？
姓张。
啊，对呀、啊。
张玉皇。
对对对，可以哈、啊，大家都懂啊。对，姓张。
因为我们姓张的就是一个皇帝。
哦，对了，怪不得你看你张嘴就说出来了嘛，你就姓张嘛，是吧？很骄傲啊，是张家的骄傲。嗯。也就类似于佛陀对着玉皇大帝讲，张居士啊，哈哈，你好，你讲的很对，是法毕竟禁锢，我这次讲的这个法门是究竟圆满的清净无染，能净化人的一切烦恼执着，成就一切清净功德。毕竟就是用这个法修行能解决一些问题了，没留一点尾巴。毕和净都是结束的意思嘛，就是完全清净了。世尊，当何以明此经？云何奉持之？释提桓因又问佛陀说，佛陀啊，这部经应该叫什么名字啊？我应该怎么修行呢？奉本来是捧的意思，用手捧的意思，持也就是用手拿的意思，我们现在可以当修行的意思就行了。佛告释提桓因，教释迦，释经名大回向，亦名甚深法性回向，当奉持之。佛告诉释提桓因说，张居士，这部经名字叫大回向，又叫甚深法性回向。佛陀为什么每次见了释提桓因天主都喊他前世的姓啊？为什么？其实也是提醒他，张居士，你还记得你为什么能做天主吗？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前世在佛教里做了点功德，这还不是提醒他要好好修行吗？知道种善因而得善果吗？你现在是做天主了，不要忘本，你为什么有这个福报啊？你也得像前世一样努力种善因，将来得更大的善报啊，这不是一种鼓励吗？所以佛陀说话都有原因的，不会无缘无故，甚至佛陀微笑也不会无缘无故，像咱们一高兴可能就笑起来了啊，自言自语起来了，佛陀绝对不会的啊，我们人间就傻傻的是吧，经常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笑呢，还一边走路一边手舞足蹈笑呢，也不知道他笑的什么。嗯，佛陀不会， 佛陀的一举动都有因缘。那么佛陀喊释迦梵音，没有喊他天主，只喊他前世的姓，其实就是提醒他别忘本哦，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你现在是了不起，是天主，你要知道自己这个殊胜的果报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所以说这本来就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说法。佛陀说这部经的名字叫大回向，也就是说它不同于一般的回向，所以这部经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人都怎么回向啊？回向自己身体健康，回向父母平安吉祥，回向自己事业广大，回向孩子考上大学，都是这些，是不是？其实这都是小回向，太小了。而这部经呢是大回向，大到了你可以成佛，大到了读一部经你可以种下往生无量佛国的善因，所以不可思议啊。我们都知道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现在人都是一辈子念阿弥陀佛佛号，对不对？当然了，非常好，这个净土法门真的了不起，这么一辈子精进用功念佛也值得恭敬赞叹。念阿弥陀佛是为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就那么大，那知不知道这一部回向轮经甚深大回向经，它不仅仅生极乐世界的问题，而是可以生无量无边的世界，这真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法门啊。所以说这部经其实也算是净土宗的经典，对不对？它和净土没有什么区别。并且它成就净土的功德比一般的净土法门不知道要大多少，要翻多少倍。也就是说你真能依照这部经去修行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成佛，永不退转，永远不离开诸佛，这个功德是不是太大了？大到人都不敢想象了吧。咱们老是觉得万一我下辈子要堕落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能见佛怎么办，人老是恐惧，或者万一我不能成就自己的愿望，不能往生净土怎么办？那你就可以好好学学这部经，好好的学回向。但是这部经功德可以往生净土，但是他讲的方法其实是什么法门呢？它是禅宗法门呢。回向回到哪里啊？回到法性，回到真心，是回到甚深法性。那这不又是禅宗吗？也可以这么说，你要想有把握的往生净土，甚至于从现在一直到成佛，永远在各个净土当中生活，永远不在秽土当中来，最有把握的方法是什么？修禅宗，也就相当于大回向经当中讲的，你要回向甚深法性，做任何事情做完了放下对这个事情的执着，这时候自己法性光明，周遍法界，这个功德最大， 你这样看禅宗和净土哪有什么矛盾呀？为什么有些人偏偏说修净土不能了生脱死呢？这不开玩笑了吗？不要说能见性，明心见性了，你就是做了事情又不是执着于这些功德，让自己的心保持清净无染，像这部《甚深大回向经》当中讲的方法怎么来修行的话，你就可以永远不会再堕落，永远在佛净土当中学习，一直到成佛，这功德太大了。所以说各个法门之间千万不要矛盾，不要诽谤，禅宗绝对可以了生死的。禅宗最高直接成佛了，第一点你也可以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从一尊佛到一尊佛，永不离诸佛，真的不可思议啊。当奉持之，佛陀说这部经太伟大了，你应该捧在手里，拿在手里，永远不要忘记。当然也不是纸质的这个书本了，也就是这部经讲的功德智慧，你要时时应用，永远不要忘记啊！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做完了马上化空，马上放下，这时候自己的心清净无染，大放光明，这不就是法性吗？这不就是真心吗？这就是一种修行方法。其实啊，前边把修行方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释利缓音非得再问你一句，师尊，这个经应该怎么修啊？你看佛陀还是伟大啊。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个修行方法，讲你第一步怎么修，第二步怎么修，第三步怎么修啊，讲完了，大家还有问题吗？马上一个人，有问题，师傅怎么修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前面不是刚讲过吗？我发现附近现在原来佛陀时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啊。哎，你说的人多难教啊，前面不是讲的一步一步非常清楚吗？所以人要修养不够，智慧不够，可能真生气啊。张居士你怎么这样呢？你又忘了，我前面不是讲完了吗？你怎么又啰嗦啊？你看，但是佛陀功德无量，佛陀不会生气，智慧广大，不怕你问，对不对？怎么修行啊？我告诉你，这部经叫大回向经，叫甚深法性回向，你就这么修。也就是说佛经的名字就已经把修行方法告诉大家了，所以佛经的名字本来就是一种修行方法呀，不可思议吧。所以佛陀智慧太伟大，任何一部佛经都是浓缩了的一个修行法门。依据佛经来说，有一种修行方法，比如说大藏经佛经太多了，我们根本看不完，对不对？那你们怎么办？大家注意去读经题，功德无量哦。佛经说过的有这个方法， 为什么读经题就有无量的功德？因为经题本来就是浓缩了的佛经。我们可以好，我们可以提倡一下，大藏经我们背不下来了，咱们可以把经题背下来吧。哎，这是个修行方法啊。佛经也讲到过，比如说，你要能把这个经题背会，你现在虽然没有看这个佛经，但是你到净土当中，你想想。你想起来了，哎，我记得在娑婆世界还听过有一部经，名是这样，给阿弥陀佛磕头，阿弥陀佛，请你讲讲啊，《甚深大回向经》。你看，你不就是请法人了吗？是不是功德无量？这也是一个种子啊。连这个种子没有，你到了净土当中也只能傻傻的，下边该干什么了啊？不知道。你知道佛陀该讲什么经了吗？不清楚啊。你看人就很傻了啊。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每个人的智慧也不一样哦。你今生多学一点，到那里智慧就广大一点。天下没有白费的功夫，所以修行不要懒散。春种一粒子，秋收万担担粮嘛，是吧？春天种一个种子多简单呢，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种子，将来就能收获无量无边的粮食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一定要精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快乐，我们这个世界纯苦无乐，就像泡在一个黄连池子里，你还想找点乐趣，可能性不大，不如把今生的时间用来精进学佛。反正你不学佛也辛苦，当然学佛也辛苦，谁说学佛就不辛苦了？学佛也要辛苦的，但是学佛这个辛苦将来有意义啊。如果你把大藏经的经题全背下来，大家注意啊，你就是到了极乐世界，甚至你到了十方法界任何一个佛土，你知不知道任何一尊佛讲的法也都差不多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么多。你不就相当于把佛教的根本都抓住了吗？我相信你走到哪一个佛净土都是大菩萨，对不对？你看看佛陀讲经的时候，往往是一些大菩萨才能请法，是不是？你想想，你要背会了经题，走到任何一尊佛那里，你都可以请佛讲那么一部经。我相信啊，很多菩萨都得羡慕啊。这是谁呀？这人家怎么学的那么好呢？佛还没讲，他全知道哇！来来来来，赶紧给他做个朋友啊！来，赶紧签个字，来签个字。这个果子给你吃好了，来。这部经叫《甚深法心回向》，其实就把这部经的修行方法告诉大家了。这部经修行的方法，甚至还有目的都讲完了，对不对？这部经的目的就是叫你证入甚深法性，也就是你的真心佛性啊。所以这部经就是明心见性的一个方法。 如果有人叫你讲明先践行的方法，问你怎么才可以开悟，你就可以推荐他读这部经。佛告教释迦，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学士回向者，当知世人必待得无所从生法忍，能度未度者安乐无量，安乐百千无量众生。佛陀告诉张居士说，如果说是玉皇大帝应该叫张居士啊，其实如果对释迦梵音的话应该叫喜儿居士啊，喜儿居士。喜是玉玺的那个喜，喜儿不是杨白劳当中的喜儿啊。嗯，如果有男居士女居士学识不精讲的回向方法，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人必然能证入无生法忍。这句话这是佛陀给我们的授记啊。如果你学了个大回向经，肯定能证入 无所从生法忍，也就是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呢？也就是完全相信无所从生法，毫不怀疑的意思。什么叫无所从生法呢？就是咱们经常讲的，我们参禅经常要参，你从哪里来啊？要到哪里去啊？你生从何来？死向何去啊？咱们学禅宗是不是都要参这个问题啊？那么如果谁有这个疑问，对了，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前生是什么，后世在哪里啊？你要怀疑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学这个大回向经，将来你就会明白。明白什么呢？哦，我就是我，没有地方生也没有地方去，永远如斯，清净湛然，周遍法界，就是现在你的心一道灵光，周遍法界，无穷无尽，包含一切。你说这个人的灵光自信甚深法性从哪儿生来啊？从哪儿生啊？从哪儿到哪儿灭啊？没有地方能生人的这个真心佛性，这个真心佛性也没有地方再消失到哪一个地方去，它就是现在当下清净楚楚，光明照耀。注意，永远如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万古长存。这就是生命的本相。我们老是觉得，对了，我上辈子是谁呀？我下辈子到哪里去啊？严格来讲，你觉得有上辈子，有下辈子，这就是生死轮回。其实，生命的本质，法界的本质是什么呀？就是现在，一念间，一道灵觉之光，光明照耀。大家体会到了吧？就是现在这个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心，这是整个世界的根本，整个法界一切万物 都是在你这个灵觉自性上生灭变化。你的这一个灵觉自性就相当于一个水晶球，这下子不讲琉璃球了哈，终于说对了。然后世间万物都是水晶球上的影子，无论影子怎么变化，这个水晶球永远不变，无论影子怎么生命变化，这个水晶球也不会有来有去。所以说法界一切万象都是个假象，是个幻象，真实的就是你当下的这个心。这个心是法界一切万物的本质，是法界一切万物的体系，而法界一切万物都是一种影子，都是以你的这个心体所显现的影子而已。那人的这个心就是无生法，也就是没有东西能生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这样子单独存在，没有东西能生你的心，也没有东西能叫你的心死亡，所以心就是心，真空绝代，没有对立，有对立就有矛盾，就有破坏，真心只有这么一个，没对立没破坏。所以无所生也无所失，无所来也无所去，这个心就这样子，永远如此，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时间空间都是人的一种妄想，都是一个影子而已。所以说读到这里不要把它当成个名词，你现在体会一下这个无声啊，你的心才是真正的无声，除了这个心之外都是有声，但是有声必有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学这个甚深大回向经的话，一定能见性成佛，就这个意思，厉害吧？一定能摆脱生死轮回的缠缚。自己能证入无生法忍，这是自度，了生脱死了。下边，能度未度者，自己解脱生死了，你再把这种无所从生法交给别人，这就是度众生。能让无量无边轮回生死的众生，着尽众生的着尽生性的众生，放下对外境的执着，安乐百千无量众生。你讲这种无所从生法的话，那么能叫百千无量众生真正的达到大修大歇之地。法界一切有生灭有变化的东西都像水流，这个水永远在流，如果你不能放下这些水流的话，你就会被水流冲刷，不对，冲刷不好，这个词用什么，就会被水流冲走，这就是轮回。生灭变化的万物就像波浪嘛，如果你不能放下这些生灭变化的东西，那么就随着海水的这个波浪 去流浪。那无所生法，无生之法，也就是离开波浪而上岸。无论波浪怎么流动，这个岸是不流动的。所以世间万法都像波浪一直流动，我们的真心佛性就是岸，永远不动。那么随着波浪流浪的众生非常痛苦，现在上岸，当然心里开始平安吉祥了，心里也会快乐，所以叫安乐。极乐世界就安乐国，对不对？我们一想到极乐世界都想到极乐世界太好，环境美好。其实极乐世界最大的本质，就像这部经讲的一样，主要的功德在哪里啊？在安乐。安乐其实是心的一种感觉。极乐世界再美好，你心不安心不乐有用吗？所以不在乎外在的环境，是在乎你的心。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学这个大回向经，也能学到心安心乐的话，那么和极乐世界没什么两样了。如果你能做到不管在哪种境界哪个国土都心安心乐，你不就成就了吗？我们学佛其实就为了安乐的。最究竟的安乐是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你心里都安乐，你的心中这份安乐永远不要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说是法时，诸比丘众、示范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佛陀讲这部甚深大回向经的时候，一切出家师父们还有天上的释提桓音、大梵天王、一切天人，另外还有阿修罗众，听到佛讲甚深大回向经，都非常欢喜，都发誓要依教奉行，好好修行，一定要证到无生法忍，解脱成佛。好，今天正好讲完佛说甚深大回向经，有关回向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佛经，我们就不讲了啊。但总之就是我们讲的这两部回向经，就是大回向轮经回向轮经和大回向经当中讲的道理。回向就是放下对外境的执着，而见到自己空灵光明的心性。你找到自己的这一个心性，这就是成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性，都有佛性，但是我们不认识，老是不肯回头，老是随境流浪。所以修行就是从对境的执着回头， 归家稳坐，让自己心安心乐。好，这部经讲完了啊，大家回去备备课，从下星期开始我们讲弥勒菩萨所问经。这部经有几个版本，我们选用的是大宝积经弥勒菩萨所问会第42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翻译的文字比较容易理解，另外还有几个版本，比如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其实我本来备课是想讲这部本愿经的，这部经是月之国三藏诸法护翻译的，是西晋时代翻译的，比较早，所以文辞简古，不太容易明白。而《大宝积经弥勒菩萨所问会》第42是唐代菩提留智法师翻译的。唐代的文化我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读这部经啊容易理解。大家备课的时候啊，预习的时候就学这一个啊。好，下边回答问题啊，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